我今天提了一个题目，叫做“生命营，生命的方程式”哈。那我们学赛斯也学很久了，那有很多朋友呢对身心灵的研究，好像吕贝卡，应该是很多年的各方面的研究哈。那我觉得我们在身心灵学习当中，我想最需要了解的是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既然赛斯提到一再的强调，从头到尾都一再强调说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是一个多次元的，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次元。好，那我们也开过很多的工作坊，那工作坊也里头也提到说，事实上连你认为的这个地球，它都有很多个地球。你每天早上起来，因为你的念头的不一样，你会站在不同的实相、不同的地球上面。那你想要改变对方，其实你是要改变的是自己，因为当你改变之后，跟你对应的那个对方哈，他会是在不同实相的不同的他自己这样子。好，那听起来是很玄很妙哈。那可是呢，我就用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一些尝试跟说法来讲好了。像很多人喜欢金刚经嘛，好，那甚至于五祖弘忍在传六祖的时候，偷偷的叫他半夜到房间里面去，不敢点灯，然后教他《金刚经》的内容。好，然后为什么他不跟大家讲？他的都是他的学生，为什么要单传一个人？然后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基本上是说，当你把一些次元实相的观念跟大家讲的话，会引起大家的混乱，对大家没有办法接受。首先你没有办法接受，再来就是说，讲了以后哈，反而会引起一些误解。好，就好像自古以来，不管哪个宗教所传的圣经也好，佛经也好哈，大概都会引起一些误解，然后这个误解呢，会变成比如说。圣经来讲的话，就是有个天嘛，那天上有天上的父，可是如果你的现在已经可以上了火星，上了甚至冥王星都可以去了哈，你看不到天上有天父啊，对吗？你看不到啊，那天父在哪里？有啊，在天上，那是一个概念上的天上吗？赛斯的说法很简单，赛斯的说法是说投射，投射的意思是什么？投射的意思是说我用一个小小的影片。往很大的荧幕去投射，那你就发现到就很大的空间，很广大的，比如房子啦、教堂啦，或者是田野啦，你会有很大的空间。可是它是来自于极小的投射。那对一个实相来讲的话，真正的天上是在哪里？是在你完全无法去用眼睛看得到的极小的地方投射出来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实相。所以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心中，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投射的概念。这是从赛斯书一开始就提到说，物质世界是伪装实相，是一种投射。好，那如果这只是赛斯的说法，或者是各大门派修行的说法的话，那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明。可是，如果你们去网络上看一本书，那叫《心灵与科学之桥》，那。也有英文书，你们如果喜欢看英文书也有哈，你们去现那应该买得到，英文书买得到，中文书可能是绝版的哈。那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些物理学家或者是量子学家，甚至那个大卫伯姆是原子弹的方程式是由他所他的博士论文写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物理学家所讲出来的实相是什么呢？他说："物质实相是一种投射。他很清楚地讲，物质实相是一种投射，是由内在实相的投射。而且一个阶层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叫做不完全定律。所以，它是一个实相投射另外一个实相，再投射另外一个实相。那以他物理学家的说法，它是一三二四这样的。比如说，第一，架构一是由架构三投射的。"架构三投射架构一，可是它存在一个架构二，这个架构二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比如说当我有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对一个内在来讲，我投射一个念头出来，它会形成这个观念的所有的频谱，所有的可能性。就好像数字一样，如果是九阶层的话，是九层、八层、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它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在。换言之，就是那我有一个念头，当我这个念头投射出去，在这个投射出去的这个架构一里头呢，这个架构一的这个存在体，它可以利用架构二的所有的可能性去使用它架构一的生活方式。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说的架构二，它并不是。有很多人误会说是架构一是由架构二投射，不是，是从架构三投射出来的。那写这本书《科学心灵之桥》的这个人呢、啊，他提了鲁伯，也就是真罗伯兹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的神》，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一本书？好，那这本书他也很清楚的讲到一二三的这个概念，他是说其实是从架构三投射架构一。那架构二是可能性场。那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有提到说，当你的意识、你的意识、你的脑波往下跌的时候，你往下跌的时候呢，你就进入第一个进入的是可能性场。换言之，在那个可能性场里面哈，你可以发现你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你可以用那个可能性的自己直接放在你现在的自己上面，所以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疗病，也就是我们。最近很多超心理学家在研究的那个叫做 Lucid Dreaming， 好，就是所谓的清明梦。在清明梦里头呢，你可以修正人的身体，你可以甚至进入别人的身体，你甚至可以改变你的状态或者是一种所对应的环境这样子。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用金刚经的那一句话来说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我不为所住，为什么会所住呢？因为知识让你有所住，对吗？我现在感冒，所以我不能够喝冷水，这是不是所住？好，那有没有可能说喝冰水感冒会好？因为你产生不了这样的信念了，对吗？那对中国人来讲是说，我生产以后我一定要吃麻油鸡。好，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有问题，会夜什么叫做鬼来轰，是不是？那会很严重。那在美国人来讲，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他生完产第二天可能就去跑步了。好，听说这样不好了，我们认为不好，他也许 OK 嘛。所以你说真理吗？那谁的真理？是你的真理还是我的真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既然不同，所以对事情的看法会不会不一样？那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的话，真的有真理吗？有。那个真理是什么？以你的想法所对应出来的东西叫真理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我认为对的你不见得认为对啊，你认为对的我不见得认为对啊。你觉得我很喜欢吃葱，可是他看到葱他就怕得要死，有没有？有啊。那是什么是真理？想法吗？所以简单的讲的话，佛经上讲到说念念相续循环往复，我一个念头产生的，那这个念头产生之后，因为这个念头产生更多的念头，所以一直在循环。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是说，当我不为知识所困，我不以知识当作是一个界限的时候，那么因此我就会发现到说，我发现内在的心是什么。我们内在，既然我们是投射，既然我们是内在的行动，那当我不所住的时候，是不是内在的心很清楚？当你的妄念止息的时候，是不是内在那个真正想要做什么的那个自信的心，是不是浮上来？是不是？这是不管你是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不管你哪一个宗教，或者是我最近在看马哈希的书，他所说的也是一样。他说的东西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讲到这边的话，我们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如果是一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滴雨，我们也最近在上生命云这个课嘛，你如果你是天上的云，那么你撒下了一滴雨，那么这一滴雨到了凡间， 他以为他是一滴影，可是事实上他有他的个人性，对不对？然后他是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一滴，然后当一个时间过去之后，你会生老病死，对不对？你会死掉嘛？那死掉以后呢，你的个人性有没有消失？显然没有，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所谓的鬼嘛，也没有什么灵魂嘛，对不对？也没有投胎转世，那我们也不用上课了嘛，就是这一段时间好好过就好了。所以显然没有，为什么显然没有？因为你来的时候就带有你的个人性，对吗？这叫天赋、天命，叫个人性，对不对？你有你的个人性，你出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了。我最近在照顾我的小孙女，我的感触就最深刻。他不过是一岁三四个月而已，他有很多很多个人的想法，他不要就是不要，他是跟你讲不要，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他就是不要。你从观察这些小朋友，你就很清楚的发现到哈，不完全是父母，也不完全是被教的，而事实上是他来的时候，他真的有他的个人性，或者是说，哦，我们说 DNA 好了。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DNA 是什么？是不是一个 像 program 的东西，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来思维、来生活、来建构你的身体、来形成你的一切，对吗？而你长大，不管长了多大，你长到八九十岁，头发掉下来的一颗一个小细胞，它可不可以还原你当下的你？不是从前的你哦，是你当下的你哦，对吗？就是 clone 嘛，就是把一个狗到那边去，然后它的一个细胞可以还原那一只狗的样子。那换言之，就是原来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思维，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快乐，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它都被记忆下来，对吗？而这个记忆有写在电磁碟机上吗？没有啊。有没有被说到？没有啊。所以显然有另外一种磁性，而另外一种磁性呢，它不在我们所知道的磁性之下，在运作着我们的生活，对吗？那这个就是赛斯在早期课第三册他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个你们不知道的电性实相，而这个电性实相呢，它在引导着物质实相，换言之就是投射你的物质实相。所以你的身体有 DNA， 你的心智有 DNA， 人具有四个身体，你眼睛看到的是肉体，可是肉体之外有一个叫灵体 astral body， 后面有一个叫心智体，或者我们说的意识心。那意识心后面有你的内在的内我，你的本体。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我们扯得蛮远的，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轮回转世，如果你相信你出生有个人性，那如果你的个人性来自所谓的内在信息的话，那么我们这样讲，当内在像一个云一样在投射一个生命在物质实相的时候，它既有它的目的性，它既有它想要达到的一个特征，所以它把你选在一个适当的家庭、适当的环境、适当的国家、适当的思维文化，然后呢去体验某一种特殊的经验，到这里为大家觉得合理吗？所以你的个人性，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我真的很不乐意，我也很不喜欢，我也很讨厌，那其实你并没有骑乘在你自己的内在的那个所谓的原来的希望的那个目的上面。如果你能够接受原来我的实相是我所创造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比较容易 touch 到内在。那当你 touch 到内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跟我的自信是合一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所看到的是眼前的生活，我现在所接受的是物质的知识，我看到的是知识，但是我们不是说知识是个障碍吗？是个知识障，我过的生活是与我的信念所形成的，对吗？那我所碰到的难题，我的关系，我的金钱，我的身份地位，我的角色，我碰到很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难题是不是个人性？这是不是来自你的个人性？那么如果个人性你不去觉察它，不去了解它，那么永远就算我今天生老病死了又回去，那个人性有没有变？没有变，对不对？ 重新再洒下来的雨水还是是不是一样的雨水？一样啊。今天到了冬天以后，一个树枝叶会掉落下来，树枝呢会断裂，可是明年再长的时候，它还是长一样的树枝，一样的树叶，对吗？那为我们了解到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去体验一下，就是如果以我自己来聊状况来了解，如果我了解我的个人性是什么，如果了解我面临的问题真正的核心是什么，我就不会再往外去看外面的世界了，而且因此我就能够完完全全抓住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那这个东西哈，我们很重要，就是你今天是工作坊，对不对？工作坊一定要提到技巧，对吗？那我们要谈的技巧是什么？第一个，赛斯的教导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跟随你内在的冲动。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出生到现在为止哈，我们其实都压抑着我们内心的冲动。为什么？因为如果有比较好，我们讲今天到了船上做 cruise 好了，你到底喜欢吃什么？还是你喜欢吃贵的？我有一天晚上已经吃很饱了，上去看到哇，龙虾，然后有大明虾这么大，那干贝这么大。那我是买菜的人，我知道哈。那个干贝多少钱？我很清楚，一小袋一磅可能要40-50块。那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吃啊，对不对？可是我需要吗？没有，没有，我没有花了我的内心，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这有多难吗？我该笑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能笑？我该哭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能哭？我讨厌的时候，我是真的表达我内心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当你一直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如果是我立场，你不见得一定会伤人啦、啊。就算伤人也没有关系，因为对方才知道你真实的自己是什么。可是我们伪装我们自己，就是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那个住是什么？住在我的自尊心里面，住在我的知识里面，住在我应该怎么去回应对方里面，住在我的虚伪的自己里面，对吗？那因此我其实比较重要的不是说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你的确有很多好处，很多人喜欢写卡内基，对不对？你写很多怎么样去让人家来喜欢你，因为人家喜欢你就会寄人气，就会人家赚很多钱，没有错，这个都没有错。但是你损失一个东西，损失你内在的力量，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可能安心啦，你的心不可能安，你。因为我们提到说，如果这是个次元观，那这已经很确定了。不信的话，你去骗读所有以前古圣先贤写的书，我可以一个一个还给你们看。第二个，你去看物理学的书，赛斯有提到物理是最接近实相的一种，它是门把一开就可以进去了，这是赛斯的说法。那物理学想得很清楚，他讲得很清楚。好，那假如说这是一个投射，这是一个实相，一个次元实相的时候，那我相信大家也会比较这样讲好了。假如说这是假的，但是你相信它是真的，我想对你的人生会好过很多。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只有这一生，这比较好吗？还是说你只有这一生比较好？你就这一生，不好意思，我们再活大概10-20年而已，说不定明年就死了，对吧？也很难讲啊，说不定明天就完了，对吧？所以呢，你就会很恐怖了，你了解吗？可是当你会发现到说，你连死都死不了，你连要死都死不了，为什么？因为个人性永远会存在。如果你个人性不存在，怎么有转世？那如果你的个人性不存在的话，怎么有 DNA 呢？怎么有你的个人的那个天赋、天命，或者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吗？那不是遗留下来的遗产吗？或人类的遗产，或你个人在投胎的一些遗产？所以你连死都死不掉，而且赛斯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那其实这也不是只有赛斯这样讲了。所以我今天的课程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好，我们这样讲好了，你把它当作换货茶椅，那你去觉察一下哈。假如这样的一个思维是正确的，那目前来讲，我个人是蛮相信它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件在你一生当中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你到底是谁？你如果知道你是谁哦，你还伟大的不得了。不管你今天是个凡夫走卒，不管你今天的智商比别人差多少，可是你有一个自信呢。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自信本自圆成，对吗？所以你内在的那个意识心，你的内在，它是非常非常圆满的。只是说，它有一个念头，想要体验某个观念，而来了之后，你那么慌张，你没有看到你内在真正的目的在哪里，而你永远走的是相反的路线，因为你看到眼前的事情，你本来是个艺术家。但是呢，你就偏偏去做电脑师，对吗？有没有真正在你所愿，你能够完全发挥你的创造、你的所长的地方去发展你自己呢？而且你要了解到，当你的想法跟你的内在那个 touch 到之后，不但你的创造力会增加，你的生命会活得非常好，而且你的身体会很健康，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不要去 touch 你的灵感，或者是你要不要 touch 你的内在？因为如果说是个多次元实相的话，如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那个心到底是什么？你有内心有一个渴望，你内心有一个梦想，你一定有你想要达成的创造性的工作，那到底是什么？我的会跟你们每个人的一样吗？不会，没有一个人会一样，因为我们的思维不一样，我们内在不一样。好，那简单的来讲了哈，我个人是觉得说，按照我在念赛斯的感觉哈，第一个就是说，从你的冲动当中，你去觉察，你会发现到说，你比较了解你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到底是谁？那你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比如说我。莫名其妙拿起一根烟来抽，因为我不会抽烟的，我是这样讲哈。拿起一根烟来抽，这是我是根据那个阿什利的书在讲的哈。他说有一个人呢，他一天抽好几包的烟，可是他就从来不喜欢抽烟的人。所以因此他在想说，我当我拿起这个烟的时候，我来记录我用什么心去拿起这根烟。他说因此呢，他的烟呢就几乎不想抽了，就几乎戒掉了。不是说要戒烟呐，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生气，那我把我那个起来那个冲动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去看看我是我的想法，还是我莫名其妙的想法。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你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是你不觉察的？有没有？我突然间想要做什么，突然间，可是那个没来由的耶，你有没有真的想要啊？可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有没有常常会这种感觉？对，记下来。好，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会一再的重复。我今天想这样，明天又想这样，明天没，就是那个冲动，它会不断出现。我现在只是在讨论一个东西哈，就是我们讨论在讨论所谓的想法，所谓的心，到底是你在想一件事情，还是你的内在在想，透过你在想一件事情？各位，你觉得是哪一种？其实都有了，好，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是你内在在戳你一下，在你想一下，戳你一下，想一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情况，其实大部分的状态哈，跟你所谓的价值观会有时候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很多的价值观是由社会给的，是由父母给的。或者是你的自尊心所给的，可是那个价值观常常跟你内在想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觉得，从你的内在冲动当中可以 touch 到你的内我。各位，你们有没有内在冲动？有吗？哈，啊，什么样的内在冲动？可不可以提？哦，对，这也是一种，哎呀，但是有没有除了这个之外的，想要追求什么，或者想要做什么？ 这个可能大家需要真的自己去练习，或者是你现在写都没有关系了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假如你真的是由另外一个我所轮回转世过来的，那么你一定有个人性嘛，那你一定有你来的目的，你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你也不要管这个价值到底是对或不对，而事实上是你这样讲好了，我想做一件事情，我想对不对，然后我一个想法，所以我才投胎来啊，可是来了以后却忘了我的想法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两件事情嘛。圣经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哈，人来到这世间哈，先吃了一个苹果，叫做善恶树知识树的这个果子嘛，对不对？那吃了果子以后，就有了原罪嘛？什么原罪呢？什么叫罪呢？罪不是在提到说离开标的吗？信的意思是离开你的标的吗？所以当我来到人间，我吸收了很多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就发现就会阻碍我原来的想要做的那个原来的目的，所以吃了知识树的果子，于是就有了原罪，对吗？这是圣经一开始所说的嘛。而他说只要是你是人就一定有罪，那当然我们对罪这种东西的话，假如你不是基督徒你会蛮反感的，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他所谓的罪并没有说你去做坏事，没有，他的意思是你离开你原来的本质。那各位你们有没有离开原来的本质？连自己的本质是什么都不知道。对，所以是不是我们先要了解自己的本质？是不是佛经的那种说法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你住在哪里？住在知识里面啊，是不是？你是住在知识里面啊，我应该怎么讲话，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写什么，我应该怎么样，这是一种知识啊。那现在网络上尤其 Facebook 上面多的是知识，每天翻开就教你说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那怎么样做是不对的呀，是不是呀？是啊，像我这个小孙女哈，你给她一瓶牛奶，剩下这么一滴滴哦，你叫她喝怎么讲，她都不喝，她给你推掉，我不要就是不要。那你会不会吃掉？会，因为你觉得不吃掉会浪费，对吗？然后下面还跟你讲哦，雷公在看你哦，小心哦，你没吃完，雷公会打你哦。对啊。所以你敢不吃吗？不会，对啊，你再怎么撑，你这么一点就把它撑下吃下去，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就是孩子，好像吕贝卡讲的，在他天性里面，当然他目前的需要就是维持生命嘛，哈。可是长大之后他就不是只有维持生命了，他有很多他的渴望跟他的需求。而现在的说法是说，其实你的内在准备好所有你要完成的事情。 我看克里斯纳莫提的书，他也是提到说，真正的智慧根本不在外面，真的智慧在你的内心里面。好，灵感的来源，它完全是 无理无端的。你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或是突然间有一个创作，或像理查巴哈突然间有一本书写出来，卖了几千万。好，那总而言之，你是有创造力的，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跟你的内在接触，而你敢不敢拿起那个创造的笔？你有个想法你敢讲吗？你有个想法你敢实现吗？你敢接触你的内在吗？因为我们已经太 focus 在外在的这个知识，外在的情况，这个没有不好啦。好，但是假如说你放一些心力去看看，你接触你的灵感，经常接触你的灵感，你会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而且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你不太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这样子。那塞斯的基本教导是这样子，塞斯提到几个，第一个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情感、你的想象力，好，跟你的期待。但是期待跟行动是蛮接近的了。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的在这个四个当中，它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由内在起来的那个冲动，你内在有什么想法，所以你去想想看，其实每个宗教宗派或某个修行法门，他最后所提到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那或者是，当然有人会说啊，圣经讲的那什么又是什么吃了什么，苹果知识树的这个苹果以后从此就有原罪，这个太没有办法让人家理解了哈。难道爸爸吃的苹果，妈妈这个孩子孙子以后都会中毒，继续中毒吗？好，继续有罪吗？其实他讲的是一个隐喻啦，啊，就是说当你到了物质世界，那由内在的一个想法投射出来的一个生命体，他本来有他要完成的目标，可是来了之后呢，因为他不敢 follow 他自己内心的冲动，所以因此他所做的事情就完全会违反内在的需求，所以才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不愉快，关系上的冲突。但是如果你今天把一切的箭头又往回内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要了解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到底想做的是什么事，而你所碰到任何问题，其实内在都会有答案给你，因为你根本就是来自内在嘛。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以一个我们讲心智，好，我们所能够集合到的心智是我读到的书，那读到的书会有一个记忆，对吗？我记得这本书、那一本书、这本书这个情况，然后我对外面的事情在处理的时候，我会形成一个经验。但是不管你有多少经验，你有多少知识，它都是极其有限的，对吗？就好像你每天过的生活，你现在能够记多少时间所过的生活？你今天如果是40岁。那三年前你吃什么饭你记得吗？你做什么事你记得吗？都不记得，对吧？这叫记忆嘛。那知识跟记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关联，因为你学到的东西它会变成你的记忆，对吗？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以内在的记忆方式来讲的话，只要你经过的事情，只要曾经有过的事情，都会在它的记忆里面。所以因此它的心智的状态绝对不是你现在的脑袋所能够容纳的，远远大过于你现在能够做的。但如果说你今天不要太抓住自我的时候，你内我跟自我如果能够合一，那么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所有的问题你都会最大的一个创造力，因为它的创造来源是来自于整个知识嘛。好，其实这个东西你很好试验啦。我要想一件事情想不出来，有的时候去睡一个觉起来就有了，为什么？好，我把一个问题闲着，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发现我有一个想法出来了，这个想法很好。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触内在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式，就是我有一个困扰，我有一个难题，我先不要用我的主观或我的知识来对它提出一个 solution， 而我把它留摆在那边，然后我把任何的想法进来的话，我就把它套套看，想想看，然后 突然间我会有一个想法，一个最好的想法会浮出来，然后这个想法常常是一个最好的想法。好，听一下各位的意见，那我们再继续好了。英善有什么想法吗？笑得那么可爱。大家有什么想法吗？谢谢 Rebecca。 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 Penny 有什么想法？阿曼达有什么想法吗？没有。Echo 呢？ Echo 什么想法？姐姐有什么想法吗？姐姐。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啊，比如说有的人就纯粹念佛，他什么都不做，他一天到晚念佛念佛念佛，念那个程度呢，他好像就是慈眼善目，然后呢身体各方面也都蛮好的，甚至于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他身上具有某个 不同的能量哈。那或者学瑜伽，或者是静坐，或者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但是你去想想看哈，其实这些东西是不是让你抓到一个东西，让你的心不要再乱跑，然后比较跟你的内在会有所接触。比如说我静坐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杂念会出来？那这些杂念出来是本来压在你心中，你根本出不来的呀。我有很多想法，可是我怎么都不知道我有这些想法。可是静坐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念头，砰砰砰，很多念头会出来，对不对？那奇怪，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其实都是从你内心里面压下来的那些想法，你没有让它出来嘛。所以你一旦心静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个想法它就会起来嘛。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题目，其实是主要在谈一个东西，就是我怎么跟我的内在接触。既然是有一个生命营，它在播种着我们，既然我们是来自一个转世，对不对？有人来投胎成你，那投胎成你，他当然有，既然农夫在种果树，那没有他要收成的果子的目的吗？果子啊，那种梨子的话，他要卖梨子；要种桃子，他要卖桃子啊。他今天栽种一个东西，他没有目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我是果农，或是我是农夫，我做什么？我今天栽种任何东西，我有没有我的目的？有嘛？你要收成什么？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种的东西永远没有收成，你会怎样？砍掉嘛，重砍掉重种啊，不然要怎样？是啊，或者是另外在奢华嘛，所以你去用这个概念来讲，我们是灵魂的投胎转世。好，那既然我们是灵魂的投胎转世，他灵魂有一念，他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去经验某些事情，所以就好像农夫在种果树一样。在种果树的时候，你在想，农夫不会去摘，不会去除草吗？农夫不会去施肥吗？农夫不会去照顾你吗？所以你永远受到照顾，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问题是，种下的果树，他会觉得说，啊，惨了，我一个人在这边，然后石头那么大，我应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他就尽量的不朝着所谓的眼前或生存的角度去想嘛。可是对果农来讲的话，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啦，我就知道这样种会成啦，你就不要担心，你就要种下去好好长大就好了，对不对？你好好长大就行了，你好好去体验你的现状就好了。所以为什么说一个悟道者叫回到心流的人？好，因为他了解自信，因为自信随时在生。我们说的自信在赛斯书里面叫做意识心啦，有意识的心智。那你今天不管有多少心智，有意识的心智，它是无边的广大，它会适合你现在的，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它都会来支援你，这是没有错的。好，但是你起码要，对啦，你可以长出其他的东西啦，可是你起码他要的给他一点嘛，对吗？你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生命体啊，所以啊，他要什么在哪里呢？在你的冲动里面呢、你的内在脉动里面叫 impulse。 那有几个东西，如果说你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大概有几个东西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千万不要有任何罪恶感，因为所有的发生都是应该要发生的，因为不然它不会发生。所以第一要清除罪恶感，不管你曾经做错过什么或怎么样。好，我们对啦，当然你看好，在圣经里面那么大的一本圣经，你只有看到旧约当中有很多处罚人的事啦，在新约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淫妇吗？然后大家把他打死，对不对？结果耶稣说什么？你不要换就好了，不要再做就好了，是不是？这是不是耶稣的教导？所以整本圣经，你看到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不要再做就这个。如果你觉得是错误的事情，就不要再做就好了。有处罚他吗？你有看到处罚吗？那为什么要什么下硫磺火湖？ 只有不要再做就好了嘛。那假如说你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曾经有犯过什么错误的话，其实谁原谅你都没有用，因为你不原谅你自己，对吗？我没有考上北一女，我没有考上台大，我没有怎么样，我没有嫁到最好的老公，我没有踩到最好的老婆，我今天这个对那些东西都已经是过去式的，所有过去的事情都不需要去考虑。你去静坐，你去做瑜伽，你只是把很多的心智放在你的身体上面，你的思维是在那一刻做很艰难的动作的时候，你的心是平静下来的。其实跟我们在静坐脑波下移的状态是蛮相近的啦，跟念佛叭叭叭叭叭，你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可能都是念错的，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你在念那个叫做什么，大悲咒，你们有人知道大悲咒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啊，其实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说是佛的名字或什么东西，但是那个都是印度文嘛，对不对呀？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呀。跟有关吗？没关。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相信，自信这个东西是你只要相信，他就在身边。问题是你们相信吗？这是马哈希的教导哈，他说哈，一个了悟的人哈，你说对每一个人来讲，他都是可以变成一个了悟的人。那他怎么样变成一个了悟的人？就是排除他不了悟的那个想法就可以了，就排除他不了悟的想法哈，他就是一个了悟的人。排除我现在还没有了悟。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自己已经了悟了，对吧？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因为一禅体人都能够立刻证道成佛，对吧？是个念头而已啊。佛教有一个故事，佛教有一个故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佛教故事。他说有一个老僧呢，那他已经学很多年了，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了悟了。然后后来呢，看到四个小朋友在那边玩，那四个小朋友说：“啊，你还没了悟，我们都了悟了。”那小朋友闹他嘛，他说：“那我怎么？你教我怎么了悟？”他说：“好啊，来，我教你。”坐在这里，你好好坐在这边，你坐完坐在那边坐好，你就是一果了，哦，坐在那边就是二果了，再坐在那边就三果，在那边就四果。他就坐了四边，到了第四果的时候，他真的变成四果阿罗汉了。对，回过头那些小朋友是假的嘛？就他，因为他其实他在讲的一个东西，就信念创造实相。假如你真的相信你了悟，而真的相信自信就在你身边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对，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曾经做个实验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一个，你觉得我自己有遥视的能力的话，哈，你就有遥视的能力了。如果你相信你有遥视的能力的话，你就有了。那这个相信的话，哈，不是说我用心智的力量说我相信，而是我真的觉得我是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讲好了，你本来就是内在的心智的一部分了，你怎么有可能不了悟呢？我们这样讲好了，生命影投射人生，对不对？那反过头来，不是你又可以回到生命影吗？这是逆向轴而已啊。如果你是由灵魂所投胎的你自己，那回过头不是你就是灵魂吗？它根本就连在一起的啊，怎么有可能会不了悟？所以你只要弃掉你不了悟的心，你就了悟了，这么简单。这是马哈希的教导，马哈希的教导还蛮有名的哦。啊，他有一本书叫回到心中，啊，因为是绝版书了，这书也不能随便借人了。啊，不过我觉得他的教导，我觉得 蛮好的啦，它有很多东西还蛮赛斯的这样子哈。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呢，哈，讲这样大家也有点雾煞煞，对不对？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首先随时让你的心是非常平静的，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是只要发生的事情就接受它，好，而且是你会想说这个对我来讲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在祷文上写到说，生也好，死也妙，年轻也好，老了也斗气了，哈，反正。不管你是怎么装，你有钱，你没有钱，你把它当做是一个体验嘛。当你把它当一个体验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怨言，也没有太多的抱怨。那如果你没有太多抱怨的时候，你是会走在你的内在的路径上。如果你有抱怨的话，你其实在对抗。我如果喜欢我周边所有的人，不管他跟我如何的不同。那么我就发现到说，我从当中我了解我自己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第一个嘛。第二个，跟随自己的冲动，好，跟随自己的冲动。那如果你跟随自己的冲动的话，你大概知道，因为你，这样讲，比如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冲动是价值观所产生出来的，可是你真正自己并没有那么想要吃啊。我这一个月的填鸭式的生活，我到后来我就发现到说，我大概胖了6、7磅，对不对？然后我在想说我在干嘛呀？然后回来就立刻把它全部减掉了，大概2、3天。我现在回到原来出发前的，我就不要了啊，不是不要吃，我不要那些重量啊，不要就不要了，还要就不要？你相信你不要就不要了。所以你如果昨天看到我跟今天又不太一样了嘛，我又比较瘦一点了。当然啦，有的人问你，不是说他们那个答案跟那个就怎么吃都吃不胖，那几百次的 cruise 他都不会胖，对啊，赛事的教导除了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罪恶感。第二个，去发现内心的冲动，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当下是威力之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我刚提到所谓当下是威力之点，就是没有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有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有更好的达到，你不需要有更好的理想，眼前的自己就是最好的。你去试着这样的状态，因为你试着这样的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做任何事情都很有力量。我现在就这样子啊。我在开玩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跳舞，最觉得自己最差的那个部分就是跳舞。可是，我在 cruise 上有人叫我去上去跳舞，他给我一杯酒，要不点到我，那很多人嘛，点到我，好啊，那点到我就去跳啊，呀，然后跳猴子舞。可是，坦白说，全场轰动。然后，比如说音乐结束之后，他还不肯停止，他就再跳一次，他不给我，再。一直跳到他自己觉得满意的才放过我这样子，就那个主持人呢、对啊，男的啦，没有啦，就你上去跳舞嘛，对啊，他音乐起来就跳，那碰到别人可能是1分钟吧，那我就跳了10几分钟，我就跳不完，那大家都在鼓掌啊，对啊，就我就想说，是啊，我是不会跳，可是我能跳什么我就跳嘛，对不对？当下是威力之点，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这个是在整个赛事的当中哈，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怎么创造？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意思是哈，当你接受现在所有的一切，而你就会把很多的心智用在于怎么去处理我眼前的困难。那也不会因为现在的不舒服产生很多怨怼，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去处理事情的能力了。你的心是平的，好，然后其实这个部分是很可以讨论的部分啦。那在这里提到当下是威力之点，是这样讲哈，他是说在那永恒的一刹那，我们把我们的能量，把它加诸 加注在物质身上变成一种形式。我们要感觉我们所有内在的力量，感受我们内心的情感跟智力，然后用这样来去处理眼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今天碰到一件困难，然后对这个困难，我用我全部我能够产生出来的这个专注力跟能力在处理它的时候，那个创造性非常大。我那天在分享我年轻的时代，我是从乡下，很乡下的高中，也不是最好的高中，我们那边算是，我是罗东高中毕业了，是二流的啦。可是到了台北，竟然当一个500大企业的顾问，而我怎么当他的顾问？因为他给我一个任务，那我尽我所有的可能去把它完成它嘛。所以你了解到说，当我是一个孩子，用一个玩的心，然后我把我全部的能量放在眼前的问题上的时候，那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超强的。你一直都相信自己没有创造力，对吗？可是你从来没有试过，我今天除了我现有的知识之外，我把我的灵感，把我的内在的智慧全部启发出来，把我的想象力开启出来。所以赛斯的教导是信念、情感、想象力、行动，对吧？那个想象力，当你去启用它的时候，你的想象力常常会给你很多你无法预期的，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那个好的答案。我针对事情，我们一般就是抱怨，然后我一般就是不满，对吗？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它当作是一个 target， 就是我内在希望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就发现到你有你的智慧，然后后面什么？后面的智慧，然后这综合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用的是树本身的智慧加上种树的人的智慧。啊，种树的人还没有的话，他会上网去找，对吗？这是赛斯的教导，这不是我说的。他说，那么去感觉我们所有的内在力量，感受我们内在的情感跟智力。那感觉我们内心世界以外，在这个世界相会的那个威力点，然后能量源源的流出到我们的环境里面，而形成我们的环境，就全神贯注在眼前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在讲的东西主要是说，你至少要知道有一个内在实相嘛，再来就是你要怎么去 touch 到它嘛，你有没有感觉到它过，还是你从来没有？我调查一下，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内在的内我存在？有的人请举手，好不好？两个，就真的感觉就没有。我不是在说程度高或低，我也不是好跟坏，我是说，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你去感觉到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它了，但是你必须要用心去感觉。我曾经有过很多那种灵魂出窍的经验，但是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比较难，对不对？突然我看到一本书，他就跟我讲啊，怎样怎样就可以了，我就边看边出去了，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当你有这个信心，然后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它就能够带领你到那个状态。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接触内在的经验，就是说你不觉得内在真的有一个东西在的时候，那你就一定有孤独感，那你一定会对物质有不同的抓取，对吗？但如果说你今天，你不管是因为信仰，比如说我信基督教，知道有个神在，他叫什么都没有关系，但你就发现说，你内在是有一，你有一个内我，而这个内我是你的灵感之源。那这样的话，你只要相信这一点的话，你的人生随时都处在创造状态，而且你根本不会在乎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是，其实我讲的都是蛮具体的例子，但是这样讲好了，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嘛，啊，比如说不要有罪恶感，但要说不要的话，你一定要不要去压的话，你一定会增加更多的罪恶感啦。但是就是说你在任何你看到你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像刚才你提的那个例子，我觉得是很好的例子啦，齁。很多修行者他是因为唯美主义，所以他不能够让自己的任何的缺点展现出来。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既然你是人就有人性，对不对？所以人性的所有的黑暗面你都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我自己是不好的，我接受我自己是可以发怒的，我自己是怎么样，那反而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平息的会比较快一点，而且他发火的这个机会会几乎没有，那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回到所谓的本质嘛。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都不接受我们坏的那一面，我也是啊，你讲我不好我也是不高兴啊，对啊，我还是会不高兴，可是慢慢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蛮 OK 的，就是那我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说的是自信嘛，我的个人性就是这样子嘛。好，当你能够接受你自己好跟接受不好的时候，那其实你就慢慢会回到一个平稳的心，那也就是我说的消除你内心的罪恶感这个部分，如果消掉以后，你的创造力会，因为我们在讲的东西是这样讲好了，一个人很快乐然后跟你讲说来我教你怎么快乐，有办法教吗？没有办法，因为那个东西是他已经有一种那样的感受嘛。那一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在上这个课是有一点困难的，因为我们在谈的事情是在让你了解到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因为如果你不觉得有一个内在自己，你不觉得有一个多次元实相，那个只或者是你只是在观念上建立说啊，我知道啊，赛斯讲我们是多次元人格，你们是多次元人格，一开始是不是这样讲？从一开始赛斯就是你们是多次元人格，可是你到底愿意相信你是多次元人格，相信多少？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多次元人格的话，那为什么有些事情你不请教内在呢？为什么你很多事情不跟随你内在的那个感觉走呢？请教内在，就你现有的观念先放掉，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我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先放掉嘛。那个人很烂，我跟你讲，那个人最烂。假如是这样讲哈，先把这个放掉，把这个放掉以后，内在会跟你讲，因为你不说话的时候，神会说话，内在会说话。没有，因为你心平静的时候，当你心平静的时候，你看啊，吵架的时候给他一把毛巾，然后叫他去外面走一趟回来，他的心就不一样，他想法会不一样，对吗？是不是？你不要就擦个脸就好了，你就发现你当心慢慢平静的时候，对事情看法会不一样的。你今天对这件事情如果不发作，明天再来发作的时候，你的发作不一样，对吗？是不是？你会有比较公平的想法嘛，对不对？那所以意思是说，怎么样让你的心随时回到一个平静的心流啦，一个自在的心啦。但如果你有次元观念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状态啊。所以最主要的整个赛事的教导，我坦白说我个人觉得他谈很多信念的问题，可是信念只不过是一个疑耳而已，他是告诉你说你有什么想法，你会有什么结果，是没有错。可是真正来讲，你还是必须要回到所谓的次元观，因为当你有次元观之后，你站在一个次元观，你整个思维方式 totally 会不一样。你干嘛要那些好处，对不对？我要大富大贵，你大富大贵要做什么？你那是在真的想大富大贵吗？还是他是想 品尝一种经验？生存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的时候，你觉得你要什么？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内在会保护你啊。对啊，如果生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的时候，那么你的创造力自然而然会起来啊。是不是？好，那所以神入，我对一件事情我很专心到一个程度，我根本忘我嘛。我做一件事情做得很专心的时候，我根本就忘我，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样。我写文章写到后来我忘我了，我画图画到后来忘我了，或我做某些事业某些工作我做到一个程度忘我了，我做瑜伽做到忘我了，那个忘我是不是神入？那神入的意思是什么？你的心根本就平的，你是内心跟外心是合一的吗？是不是？那现在是说我根本连 后面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根本就把它脱离掉。所以我们就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到底有多少人相信你有一个全然在支持你的内在？赛斯提这么多，来，我念一些书，一些他所说的话给你听。好，好，他这一句这个部分，这是在谈那个当下是威力之点。每当一个充满情感的念头变得为我们所觉察的时候，内我自动的由这个内在经验形成物质上的对等物。意思是，当我对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充分的情感存在的，那你要产生一个充分情感，一定是内在情感外在情感是合一嘛？哦，那这样的话，你的内在就会形成物质上的对等物。意思是，你要什么就会心想事成，对吗？再一次，每当一个充满情感的念头，一个念头充满了情感，变得为我们所觉察了，那这个时候内在自动都会在这个内在经验里头去物质上形成一个对等物，以使自我能在物质实相里体验那个念头。到底谁在做事？不要弄错了嘛。以使自我在物质实相去体验那个念头，那你的情感要充分的变成有所觉察，而且充满了情感，那绝对不是你只有外在的情感而已。好 ，OK， 然后再来，内我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又重新创造物质世界。谁投射这个世界？是你吗？还是内在？所以你的情感，情感来自思想，对不对？那思想来自信念嘛，对不对？那信念来自什么？初始信念，对吗？谁给你初始信念？那这样的话，事实上，如果你经常都发现自己内心充满的情感的部分，而且有所觉察的时候，你不就触摸到神了吗？那现在问题是什么东西阻止你 touch 到这个内在的神性呢？首先，你对你生命充满着悲哀，充满着愤怒，充满着不满，充满着恐惧，充满着行不得，然后充满着岁月已过，时机已晚的这个想法，然后你根本也不知道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义在哪里，你的价值完成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touch到你的内在。我很不愿意讲这种课了，因为这种课比较深啦，而且恐怕有很多人会觉得雾煞煞啦。但是因为我们最上一堂课在谈生命瘾，那我是想说把生命瘾这个概念来带进来看看。好，我知道不讨好了，各位对不起了。你讲情讲爱可能是比较讨好一点，但是你去想，我要讲的意思是，当你的心是随时处在一种禅修状态，瑜伽状态，一个就是冥想状态，就是一个心是平的，对事情是接受的，发生的事情你都接受的，对你来讲一定有很多好处，因为你创造力会进来，因为信息会进来了。因为当你很愤怒的时候，你根本连别人的意见也听不到，内在的声音你怎么听得到？对，你想打他的时候，我抓住你，我说：“哎，我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要打他好不好？你给我走开，是不是这样子？”就这样演嘛，对不对？那内在的声音你怎么会听得到？最后一次吗？最重要的关键，你要的是灵感啊，不是吗？那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有罪的自己那部分，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再来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心随时处在一个接受的状态。那再来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那个脉动，那个 impulse 到底是什么。好，那再来的话呢，你要把所有的事情 focus 到当下，当下才是威力之点。因为我现在的烦恼不存在啊。我一烦恼说我到那边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过关的时候想说，哎呀，我东西这么多，那会不会给我麻烦？烦恼那么多，连问都没有问，你就这样过了啊？对啊，什么都没问，就我想说，去那么多国家，这样，那他就这样过，我也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情啊，只不过东西带的多一点而已了，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样讲就是说，让心平静下来， 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的状况，不要自怨自艾，没有意义啦，因为那个对你没有帮助啊。好，然后觉察自己的创造，活在当下。那我礼拜五上课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只是把它当观念在看而已。比如说，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当下是威力之点，你有没有办法？真的不要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给自己。假如说你现在想说，我现在怎么做哈，我会怎么样？那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现在这一刻就不会安稳的。对，你就不会安稳的。我现在看电视看得好高兴，突然想说，哎，先拿包糖来吃。当你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啊，屁股就在那边钻来钻去的，就想说我要去拿，我要去拿。等一下，等一下，或者是觉得说啊，这个后面如果有个垫子会比较舒服。当有这个想法以后哈。你根本就没有专心在看电视，对吗？一样的道理嘛。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啦，但是对人生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你对任何事情你基本上是接受的，然后你才能说我以现在的状况当我的基础，我怎么样来设定我去解决它，创造它的这个所有的可能的这个方案才会出来。如果你对现在是抱怨的，或者你对现在是不接受的，或怎么样的话，你实在是很难说我把我全部的心神入在去解决它，或是我所提的解决方案也是自我的解决方案，它跟内我没有关系了。那既然是多次元实相，坦白说最重要的就是你了解什么是多次元。那因为你知道吗，当你了解多次元之后，你人生的整个过法是完全不一样。这样讲好了，如果是多次元的话，你反正死不了嘛，对不对？你要死也死不了，你的个人性不可能消失啊，你还会再来啊，你要来几次都可以，对吗？哦 ，OK 啊，但是你不会传灭啊，就好像云一样嘛，它可以滴下好多的水滴，然后再蒸发又变成云嘛。啊，你干嘛那么在乎自己？你的内在全部都会在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个超灵七号那三本书很重要，因为对那个东西的了解会对实相有深刻了解啦。坦白说，你们有没有人真的把那三本书当作圣经来好好读一读？不努力，没有，开玩笑的，你不用努力啦。 有没有人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生命云就是我有个念头嘛，它是个念头游戏嘛，哦，你的灵魂有个念头，那这个念头呢，它比如说我想要当 Penny，哦，然后我就哎转世当 Penny， 然后呢我变成 Penny 那个样子，然后我就过着 Penny 的生活，然后当然因此我产生的感官嘛，就是那个十二因缘法所说的嘛，无名言行行言事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就是你从你身为一个个体一个名色，我有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因此我产生的感官所对应到这个东西，但是你的感官跟别人感官不一样的，眼睛看的东西你的解析度都不会一样，耳朵听的心想都不会一样，所以你接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把它就是大概综合一下了，就是说一个内在的念头它投射到外在来变成一个个人，那在个人也用他的念头在创造他的实相嘛。那生命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因为我们以现在的状态来看，好像我们都要用一个比较的方式，我要比较什么人的状况怎么好啊，哦？你其实你生活在美国，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如果有70亿人的话，你恐怕在前面两三亿的这个生活水准了嘛，哈，哦。可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还是会让人觉得说啊痛不欲生啊，或者说我生活过不去，这样的想法还是很多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其实都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定要跟第一个比较，那你要跟别人的智慧比较，跟别人的自尊比较，总而言之你就是 比来比去，你永远不会有一个舒服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念头的游戏，每个人他在各种不同的位置，那你有一个想法，因此体验那样的人生，那样的人生有很多的想法在体验不同的这种状态，那他的方程式就好像如果你的个人性是这样，那这一滴水滴下来再蒸发回去还不是那一滴水，你的个人性没有毁坏掉嘛？那如果你不改变，那个人性还是存在，你再转世1000遍还是那个个人性啊，对，它是个变化嘛。对，那我们再提到说，当我们有一个次元观，首先我们必须一定要相信你去，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学赛事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没有错。可是你对他真的了解吗？你真的体验他吗？你真的带用到你生活吗？你真的有多次元人格？啊，如果是多次元人格的话，首先第一个，你有很多转世，对吗？那你干嘛淡淡心死？这个你处理到了吗？如果是多次元人格，其实你要的是你现在这个条件的创造，而不是这个条件之外的任何创造。那你做了吗？如果是多次元人格，其实你要做什么，当你有冲动的时候你就立刻做，你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吗？因为我只是想，而且我有很多害怕，很多担心，很多我需要什么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哦，其实不是，做啦。我接下来成作家乱写啊，你前面写的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啊，可是你会越写 越精华，越写越好。你既然是个音乐家，你不坐在钢琴上，你不拉你的小提琴，你不去作曲，那你怎么当音乐家？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演讲家，你就麦克风拿起来跟翘子抢麦克风啊，对不对？你今天要当美女，那就赶快去，你去做，你知道我意思吗？跟随，我说跟随内在冲动是太极内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是第一啦。但是第二是什么呢？做啊，做它，你知道吗？好，我今天关系不好，比如说你是我老婆，对不对？我跟你老是吵架。OK， 我现在来看用什么方式，想看有以现在的状况，我怎么样去了解你要什么，而我不要再去触犯你，然后或者是说我怎么样让我的需要也让你知道，然后我用什么方式去改善，我做也许错了，再做又错了，再做又错了，但是我有心在改善的那个心去表达出来，我去做，我去解决我现在的困难，而不是担心我现在的状态。因为你担心状态不会改变啊，你抱怨也不会改变啊，那你就说我现在这个泥沼里面我拔不出来，是啊，你拔不出来，但是做才能拔得出来啊。就算做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永恒的人生啊，你这次做不完，明年再下次再做啊。对啊，我今天99岁，可不可以去念博士班？可以啊，我想念我就去念啊，念不完，嘿嘿，不好意思， 下辈子一来，我已经那个前面的部分我已经念过了。对啊，你不是看到那个教育部，台湾教育部有一个芹菜面的故事吗？黄庭坚的嘛，哈。他上辈子当女生没有办法去考状元，他写了一大堆的书，下辈子一出生就是状元。然后去翻开里面那个他翻开他以前的那个箱子，他写的那些文章跟那个箱子里面文章一模一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他是永续的生命的话，哈，你现在做，你现在想要什么就立刻做，做不好没关系啦。你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吗？如果你是多线人生的时候，你今天做任何事情你就做就对了。我今天想开什么样的店，我想发展什么样的人生，你做就对了啊。这辈子没完成，下辈子再来啊。贵，对。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今天讲的课程哦，你也知道我还在时差嘛，哈，刚回来，可能胡说八道一番呢。啊，但是去想想看哈，如果人生真的是一个多次元实相，那你就根本连自己的内在都不曾接触到的话，那你怎么说你相信多次元实相？但如果你相信他的时候，就有几个东西很重要哦。第一个，你会装束你的情感，为什么？刚不是念那一段吗？当你的情感被充满，我知道我，假如这个不是来自内在的话，它不会有很强烈的情感。为什么说一见钟情？有道理吗？有哈，有道理啊。对，有的人跟人哈，你一看到他，你就是非常熟悉。他不是比条件，你说他有没有貌如潘安，还是说比西施，不是那个东西，不是他的条件，不是什么，你就不知道怎么的哈。你像，对，那个有一个故事，你知道鲁伯跟约瑟的故事吗？鲁伯结了婚，不，真结了婚，那约瑟也结了婚，两个人都结了婚，两个人在一个地方碰到了，然后他就过去跟他讲说，哎，我要跟你结婚。那他说，可是我现在怀孕，啊，那你就离婚跟我走啊。哎，对，那他就去跟他的先生讲说，我要跟你老婆结婚。那他先生说，好啊，啊，不然你，但是你要六个月的时间把财产处理一下。真的啦，真的，真的。就你跟你不觉得说你碰到某个人，其实你去想想看，假如说现在的老公，你是不是在？或者是现在的老婆，你现在碰，现在去想当年碰到他的时候，哈，是不是你早就回想，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内在信息啦，呀，人跟人之间，当然你有新认识的交往的朋友，不会说老是在，但是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哈，你说一见钟情是有道理的吗？没有道理啊，可是他就是这样啊，他真的有吗？跟这个人你有一个在一起就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跟另外一个人有不同，并不是他的条件，而是他就是内在信息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内在啊，所以情感情感情感很重要。你不会说无缘无故对某件事情有情感啦、啊。我在船上的这个朋友哈，他是个美国人，但是他中文讲得比你更好，而且他出口成章，不是肮脏的脏，男的，然后应该他也是洛杉矶的名人啦，他经常过年的时候帮你写春联，那春联写得好得不得了。他叫路易斯，好，你跟他讲中文，你绝对讲输他，因为他的成语，他的哇，真的很老练的不得了呀。那你说，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中文学得这么彻底？他说他是天津和尚， 他说他自己是，他自己说他我是我，他说我是天津的和尚，对对对，他在天津当和尚，所以他绝对不吃五荤。对，我怎么知道啊？你要我要问谁？他是跟我这样讲啊。对，但是你想，他是美国人呢、欸，他在并没有去台湾去学中文或什么、欸、他就对中文有兴趣，然后他对学中文学得非常非常好，啊，有机会我可以带他来跟你们认识啊。不是，他不是赛斯的样的，但是他文学基础非常深厚，他写的文章啊，写的那个字啊，他的书法哈、啊，坦白说是非常漂亮的，对，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真的没有天赋吗？你对什么人有感觉真的是因为条件吗？不是吧。所以情感第一个，因为你要知道自己的情感，当你情感深度强了，自然会有一个物质的对等物，这第一个。那情感后面是你觉察到你的信念，当信念变得情感当然会变，这是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想象力，我有一个想法，当我这个想法有了以后，我必须要怎么样实践。那这个部分全部加起来的话，后面有一个叫做内在冲动，你有一个内在冲动在跟随着你。我有一个冲动，我很想做什么，不管你今天几岁，不管你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做吧，就去做。你有个理想去实现，不然你要干嘛？你要填鸭，每天吃睡吃睡，然后长大没事，然后无忧无虑，然后马上死掉。哎，预防所有的疾病，让自己能够安全的死掉，是不是？老一定会死啊！啊，时间是幻象，你很快就没有了、啊。时间本来是幻象，时间是观念产生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人生、哦、你有你的梦想，你有你的喜爱，那这个是情感。当情感被充溢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物质化。但是呢，透过你的想象力，透过你的内在冲动，透过你对这事情的行动力，那好或不好，对或错，做了才知道，错了才能改。在我们信念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说你不管写什么都没关系，尽量写。当你画画的时候，一定告诉你说你不管怎么画都没关系，你就画吧。好，那当你要跳舞的时候，一定是不管你跳出猴子舞像我一样也没关系，就跳吧。但是跳了以后，说不定你会自成一格，好，你会变成一派宗师，猴子舞专家，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我们能力上的使用？因为我们很怕人家批评我们，人家讲我们，对吧？但是如果你相信多次元实相的时候，不好意思，我来这里我就是为了要表现，对吗？不然我来干嘛？我来这边吃喝玩乐、哦、呀。所以内在次元的这个部分，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不会怕死。那因为你不怕死，所以没有什么事你不敢做。那因为你没有什么事不敢做，你会做你喜欢做的事，对不对？那因为你喜欢做你自己做的事，所以你的价值很容易完成，而且身心会非常健康，关系会弄得非常好，然后没有什么人可以阻碍你，因为你都行睡在你的内在跟外在的合一上面。但是对内在的了解当中，比如说你对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本来每个人都可以悟道嘛，那一个悟道者就是脱离身体的人啊，或者是死亡的人，基本上他具有四通嘛，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对不对？那既然具有四通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有很高的视野，你的记忆力或者是说你能够应用的这个材料远大于一般的人啊，而且你常常会利用空白来处理你应要处理的事情。我今天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去睡一觉，或者是我今天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处理，我把它闲在我内心里面，我希望我的内在给我答案，而我专注的在这上面，专注其中，你就发现到时候你得到你要应有的答案。好了，我想我今天大概把这个部分稍微做一个整理以后，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讨论。来，请说。 这样林林总总好像讲蛮多的啦，好，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去做的话，从我是觉得说从那种跟随内在冲动这个部分先开始做，因为那个冲动来自哪里？来自内在，对吗？你的情感、你的冲动、你的很多时候是来自内在，是从那个不用开始做着手。那怎么着手呢？比如说你一个念头起来的话，去记一下我为什么这样，因为有很多事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莫名其妙，我怎么会这样子啊？我怎么会这样想啊？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我怎么？你去记这个内在的冲动，然后就慢慢了解到说，哎，他真的有一个内在，不在你根本没有在想为什么他会这样想，所以他就是你了，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哎，从内在的冲动，因为我现在我自己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在运行我的思维跟我的行动，可是我并不知道，其实有个东西在后面一直在推，后面一直在推那个推的那个东西，你只要知道，你太知道它以后，你就会真的了解到什么叫多次元实相。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就你把这个部分当作是一个进入点。当我记我的内在冲动，我这个想法怎么来，我看到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我看到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那这个从那个来以后，你就发现其实我很奇怪，我并不喜欢呢，为什么我会这个想法？那这个时候你慢慢会了解到是有一个内在在推，而慢慢你会了解内在真正它跟你现在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的差异是我们伪装很久了，我们用社会的价值来伪装我们自己，伪装很久了，然后我们隐藏自己的内心，其实隐藏很久了。那我怎么样把我自己跟内在冲动做一个比较，那才能了解内在的冲动在哪里。那因此当这样开始之后，你也可以做很多实际上的行动，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就对或不对，你先不要管自尊，动就对了，因为是一个次元观嘛。所以你现在做不好没关系，因为就等于说替未来做准备也无所谓，好，就是行动，从行动回过头来一定要用到想象力，然后一定会觉察到你的情感。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牵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不要有尽量放掉不必要的罪恶感。好，没有什么是真的可以让你觉得罪恶的，就算是今天做了很糟糕的事情，就不要再做就好了，不然你能怎样？不然你能怎样？已经做了 OK 啊，那就做了啊，不然你能怎样？好，这就是赛斯提到的人工罪恶感跟自然罪恶感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好，也就是除了这个罪恶感之外，最核心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以现在做基础，以现在做立基点。我今天如果要打球，然后我打半空，我怎么打？我如果不知道我的立基点，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了。当下是什么？我当下是比如说我是欢呼左足，我是扫地的，没关系，这就是我的立基点了。那我以现在这个立基点，我用我的想象力，用我的行动力，然后我把所有的可能性拿来，然后不要被知识所限制。当然知识是可以用，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智慧，内在的知识。那这样的话，你让你自己的所碰到的问题留一个空间，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有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方式。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因为时间蛮长的，已经两个多钟头了。那休息10分钟之后，我们用聊天的方式来聊今天的课题，好不好？好，谢谢。